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Hello， 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哎，有一点 morning call 的感觉，是不是？好像啊，又开始焕发了新的一天了。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啊，要开始入睡的时间了。但没有关系。只要是打开收音机收听到啊我们的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们的节目就正在继续。今天想和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啊，其实也是最近我和好朋友们一直在聊的，就是如何能够找到自己的主体性。大家听主体性这三个字是不是有点陌生？如果听起来陌生，但实际上我要是提到几个场景，大家肯定就会觉得说，哦 ，OK， 这也是我需要找到的东西。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感情和恋爱当中，因为有了另外一个人的存在，然后呢，我们就可能会变得恋爱脑啊、上头啊，或者是患得患失。但实际上，从我们的个人角度来出发，这就是一种主体性的让渡或者是丧失。比如可能在没有这个人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吃饭、看电影、睡觉、出去玩、旅行等等等等，但是有了这个人之后呢，你可能会不得不去迁就这个人，不得不去问问他喜欢吃什么，他想去哪里，或者是他今天的安排，那就变得我们的主体性有一点点点的薄弱。所以如果说起来，今年啊，2025年一整年的心理学或者是心理健康领域的一个热门的新概念，就是主体性。有数不清的相关的热门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出现，那么也是因为在这些内容的包含下，主体性的这个含金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因为大家开始对它寄托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想象。举个例子，比如说主体性就是你所有不快乐和内耗的解药。比如说你拥有了主体性，就可以立刻彻底不受外界的影响，无拘无束。又或者是有了主体性就意味着自由，自主的掌握生活。那么在这些主体性看上去是一个解药的当下，那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能靠主体性去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呢？因为也许我们都太过于把主体性这三个字浪漫化了，又或者是好像成为了每一个人最需要追寻的最不可或缺的一种特质。但我们也发现，包括我个人也真实的感受到，当我在培养自己的主体性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一些不适感。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可能找了很久，发现自己没有主体性。还有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别人都那么有主见，但就我不行，是吗？还有一个是，人人都说要有个人的主体性，但是越大家这样说，越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在跟风呢？还有一个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又好像得罪人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看上去我们在培养主体性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去听到了一些负面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仅是个人带来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外界给我们的反馈。所以出现这些波动，我觉得也很正常。那往往也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忽视了，一个人走向真正的主体性，并不是一个特别轻松愉快的爽文剧本。他更多可能会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他不是说没关系，他爱我不爱我无所谓，我自己爱我自己就好了。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去代表你已经拥有了主体性。所有真正的觉醒，或者是说对于代价的觉醒，就是认为我们知道这个代价以后，还是否决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获得更高的主体性。而这个过程的本身也是主体性的一部分。所以说，在看一看主体性的追寻路上，我们到底有哪些可以避免的七个代价。那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维度的保护自己，也许我们就可以在既拥有主体性，又可以更好的去感知自己的需求。其实走向主体性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从应和他人转向坚守自己。这就需要练习一项很重要的能力，这项能力也是我在我感觉整个2025年，如果去盘点的话，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一个方向，就是要学会练习拒绝。当我们开始有意识的提升主体性之后，一个人会更加清晰的分辨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也更能够意识到他人的哪些期待和要求会令自己感到难以适应。因此，我们开始选择不再附和不认同的观点，也不再遇到事情的时候先优先听取他人的意见，甚至我开始不再参加那些毫无意义的社交。但是在一个看重面子和气的社会里，这样做容易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不合群、冷漠、自我为中心，甚至是不听劝。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想圆滑或者是通融，而开始得罪人。人们开始学会合作、顺从，那甚至还会导致一些效率的降低。但是当我们开始决定不再扮演这个顺从圆滑的角色的时候，那也可能会有一些有利的社交资源流失。但这个阶段也很重要，因为失去的是靠硬核才能维持的关系，而留下来的才是能真正承接你的关系。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面临那些亲密关系的冲突甚至破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确实，主体性的增强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友情、爱情、亲子关系当中，会通常有一些时候需要长时间的磨合之后形成一些固定的相处模式。比如说，一个人习惯做决定，另一个人习惯跟随和服从。一个人习惯了面面俱到的照顾，而另一个人习惯了接受和享受。一个人习惯了强势，另一个人就要配合示弱。所以很多关系就是在这些模式的基础上相互吸引、相互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很难看到一对伴侣他们特别的强势、针锋相对或者是不依不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可能会非常的心力交瘁。所以如果当其中的一个人突然有了意识，开始进行主体性的强化，那就意味着他们可能要打破旧的脚本关系。比如说，他不愿意再做听话的乖孩子，不愿意再做顺从的伴侣，也不愿意再做那个事事配合的朋友。所以说，那些应和他人的委屈自己而获得的喜爱和认可也会随之消失。然后，而且关系中的另一方也会马上感觉到角色预期的违背，也就是感觉到对方变了，好像关系失控了，或者是困惑开始被攻击了，那么从而就开始引发冲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共同培养一种信念，就是在健康的流动的关系当中，边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开始让对方表达，我想做出一些改变，我们的相处方式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期待能够和你一起探索我们的新的边界。一个值得继续交往的人，那必然也会努力理解、接纳你的自我成长和所做出的尝试。第三个就是，也许当我们想要开始改变自己的主体性，却开始发现我们迷茫、怀疑， 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该向哪儿去。主体性的第三个代价就是内在世界的混乱。因为当你开始第一次真正的面对我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可能想不清楚。很多时候人在成长的经历过程当中，我想要的感受都是被压抑的。有时候小到一件衣服的挑选，大到选择自己的学校、专业、职业路径，外界都会不停的在告诉自己什么是主流的、更正确的、更经济的、更有效的选项。那么在这些选项当中，人在面对自己我想要的时候，会有两种矛盾的力量。一是希望能够看清楚自己本真的需求，并且守护它。第二种就是受限于外部的要求，开始妥协委屈自己，以体验到安全。那么久而久之，我们开始避免冲突，那么我想要就会变得持续压抑，就会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真的想要什么，或者是该往哪儿去。所以除此以外，走向主体性的过程就会面临着更多现实世界、人际冲突等等等等，然后你就会开始发现自己频繁的自我批判和怀疑，比如为什么我现在才开始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这样的尝试真的值得吗？还有就是我真的开始妥协了吗？或者甚至到最后说，哎，果然我还是做不到啊。所以当内在的安全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这种主体性的寻找就会格外的使人痛苦动摇。但是也要相信自己，它意味着你开始看见自己了。在这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多给自己一些关怀。在尊重我想要这件事情上，我相信我们已经是初学者，但是我们能做到这里就已经不错了。第四点就是，当我们开始从体验生活，从失控到原本的自由，觉得逐渐开始幻灭。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其实误以为就是拥有主体性就意味着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拒绝一个饭局就拒绝一个饭局，我想说这句话就说这句话，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但是当你开始拥有主体性的过程的时候，你恰恰是从幼儿式的全能感向成人式的现实感在过渡。全能感是什么意思呢？全能感在心理学当中就是一种人类最原始的心理状态。就比如说婴儿觉得自己一动念头，世界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旋转，比如婴儿一哭泣，马上就会有人给喂奶吃。那这种心理如果没有健康的发展，成年之后便还是会有一种掌控一切的幻想。比如说我和朋友发了一通脾气，朋友就会按照我的思路去走。所以说你会慢慢发现，走向主体性的过程就是打破这种幻想的过程。因为随着自我边界的清晰，将自己与环境和关系开始剥离开，你就会逐渐的意识到，自我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按自身规则运行的世界，它不会因为你的愿望、价值观和节奏而改变。于是你就开始经历挫败，你发现外部世界是复杂的，自己能够掌握的部分真的很少。或者是当你真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做的决定，但结果并不一定尽如人意。或者就是当你想象自己很有力量，但是在世界当中还是跌跌撞撞。又或者是很多事情我们开始努力，但也无法立刻改变。所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和外部的世界复杂，才可以迈向更理性和成熟的自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们才第一次学会接受和适应现实世界的规则，我们也不因不可控的部分开始陷入崩溃，我们也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做出有效的行动。这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学会在不违背自己核心的前提下，能够与现实顺畅的合作。接下来就是当我们真的开始自己做决定之后，你就要承受自己做决定的后果和没有人为自己负责的恐惧。当一个人开始为自己做决定，
那么就必须同时接受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不能再责怪任何其他人了。所以说对自己负责实际上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他没有父母、伴侣、朋友可以为自己承担后果，因为选择是你的，风险也是你的，结果也是你的，这既是权利的自由，也是自由背后的代价。而这个过程当中是从外部控制向内部控制的一个跨越，越多的内部控制就会让人觉得自己对大部分发生的事情具有决定权和影响力，也就越容易相信自己能够开始掌控生活。它还会让人前所未有的认识到 No one is coming 的现实，就是我们开始放弃那个有人会来拯救我、改变我命运的幻想。这种心态并非鼓励大家去切断那些社会支持系统，不是与原生家庭彻底的割裂，将自己置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是我们要开始尽早的意识到，即使外界的支持再牢固，一个人若将自己的期待完全寄托于他人和外部，就可能丧失了自己的行动力，甚至我们将希望寄托给那个尚未出现的人身上，就会开始陷入无限的等待和消耗。你要知道，承担社会重任是要认识到没有任何人会来，没有任何人会穿着闪亮的铠甲成为一个骑士来到你面前，没有人帮你把幸福送到你的手边，也没有人有责任和义务把生活变得更美好。 So no one is coming 听上去很残酷，但是这就是现实。第六个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要允许会被他人伤害的痛苦，也要放弃受害者的叙事。增强主体性的重点并非是我如何变得强大，而是如何处理我与世界的关系，而这其中就包括自己与他人带来的伤害关系。接受自身脆弱，停止责怪外界，这些都是我们心理成熟的标志，也是创伤后的起点。很多时候，特别是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最典型的、最深远的伤害都可能是来源于童年时期原生家庭的教养方式。那么在重拾我们的主体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更有机会、更有义务去清晰的识别哪些是来自当下的，哪些是来自早年的依恋伤害，哪些是合理的，哪些又是沉浸在旧模式中的创伤性复发。越早的理清这些感受，其实我们就能够越早的摆脱我们的受害者叙事，不再开始指责父母和童年，也开始能够重新养育自己。当成年人通过改变叙事、情绪修复以及更健康的边界的建立，去摆脱早期经验的限制，那我们就开始拥有了获得性安全依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更好的在人际关系当中面对冲突与分离，也能够坦然的面对拒绝。当你面对他人的拒绝，知道是维护自己感受而做出的选择的时候，那你就开始不再害怕受伤，允许痛苦发生，能够不再沉溺其中，也可以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同时我们也开始拥有更深度的且紧密的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学会放下对他人不合理的期待，也学会让关系真正的建立在真诚、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最后，我特别想提醒各位，就是主体性不是一个昨天没有，今天决定要有，明天就会突然拥有的东西。就像我们的心理成长一样，它不是在一个瞬间顿悟过程当中反映出来的，而是缓慢的、反复的、小幅度的进展。在这个期间，你可能会经历比如说旧关系的退出、新关系的尚未建立以及内在秩序的重建。所以说，当遭遇他人不理解和现实中的碰壁的时候，人的状态当然会有起伏，也会感到孤独，没有人能够理解你的挣扎，也没有人能够替你走完这段路。所以在自我怀疑、自我批评的时候，你可以允许自己停下来，什么都不做，保持原样， 也是一种自我选择。当你发现在反复挫折或者是不开心当中，我们要对自己保持诚实，看见痛苦，甚至是承认痛苦并尊重痛苦，这些都是我们尝试去找回主体性的重要努力。当然你也可以留下一些可视化的痕迹，比如说发发朋友圈啊，写个日记，然后和朋友有些交流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在更长时间维度上的看到主体性的成长，甚至会有些连续的变化。那么从一年、三年、五年这样的大维度去改变，去评估自己的变化，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不足与外人道的寂寞，你也会发现自己逐渐拥有了对抗孤独的能力，能够与自我和平共处的力量，这也是主体性回馈给你很重要的人生一课。当你真正走向主体性，是穿过迷失、混沌、自我怀疑、痛苦，甚至是想要放弃、妥协等等各种的时刻，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听到你想要什么的真实时刻。或许有一天真的会有一个人给你一个可以消除记忆的橡皮，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寻找主体性时候的痛苦、迷茫和脆弱，你也许一点都不想删除掉，所以那个时候也许你就能够笑着听明白我接下来说的话。The most exciting, challenging, an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of all is the one you have with yourself. 就是说，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有挑战的、也是最重要的关系，是你和自己的关系。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找到内心那个强大的，也许会脆弱，也许会迷茫，但是依然真诚坦荡，也会越来越好的自己。要记住，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你和自己的关系，永远不要为难自己，永远要相信自己。我是主播思墨，快到年底了，还有几周我们就要跨到新的一年，相信自己，相信会是更好的2026年。西雅图中文电台和心灵港湾永远在这里陪伴着各位，祝各位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了。